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亲自雕刻这石头，并要在一日之间除掉这地的罪孽。当那日，你们个人要请邻舍坐在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读经到此，愿神赐福遵行他话语的人。
谢谢克里长老和音响操作的弟兄姊妹。这是一个贵重的钻石，但是如果你注意到，它是安装在一个很旧很旧的一个盒子里面。那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就是这样子，我们有一个宝贵的生命，因为这个生命是有神的同在的生命，这个生命是神的生命。 这个是上帝本身，他住在我们的里面，但是我们的这个宝贵的生命，这个蛮有力量的生命，本来就是应该有力量的生命，是放在一个软弱的身体，因为这个身体会生病、会犯罪，这个身体还要跟各样的恶势力对抗，要跟难相处的人相处，要面对生活上的各样的压力，要面对世界上 许许多多的说不完的恶势力，所以我们就问了一个问题了：我们这个宝贵的生命，这个本来是有神同在的生命，这个是得胜的生命，我们活得出来吗？我们可能在这个主力的里面享受丰盛的生命，所谓丰盛的生命，享受得胜的生命，主的同在平安，主的 很特别的生命到底这可能吗？那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感谢神，这段话给我们宝贵的应许，我们是可能的。说坦白的，他要在世界上的主力的里面，要能够过神的圣生活，不只是难，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感谢神，为什么我们有这个宝贵的应许，我们能够做得到呢？我们要从撒迦利亚书3章8到10节来举出 原则，好叫我们能够在这得到肯定。我们不要被世界上面对这些阻力而迷惑，说我想我要崩了，我是不可能过得胜生活的。我要除去这样子的一个错误的观念，好叫我们能够得到肯定。那么当我们得到肯定的时候，我们真的去用功的去建立我们的属灵的生命的时候，你真的是能够经历到一个很特别的基督徒的得胜的生活。
撒迦利亚书这段话的背景，我们一直在看撒迦利亚书。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因为犯罪，他们拜偶像，他们做许多不道德的事情，神就差遣当时的强国来侵略他们，他们家破人亡。他们不仅是家破人亡，而且他们被外国占领了过后，他们变成二等次的公民，明明是自己的国家，却被人家欺负，被人家轻看。 在这个时候呢，他们就回想到，他们必须有神的同在，他们一定要有神的同在，他能够有办法来过得胜的生活，来再次经历神的荣耀。他们一定要建圣殿，因为圣殿就是代表神的荣耀。所以这撒迦利亚书是谈到神的子民怎么的去建圣殿，因为建了圣殿，他们能够敬拜神、亲近神，那么上帝与他们同在，他们就真的是能够经历到得胜的生活了。 那同样的，今天我们在面对主力的里面，生活是很困难的，弟兄姐妹，生活是极度的困难的。如果我们没有神的帮助的话，我们几乎是跑不下人生的，我们跑得很苦。
跑得很充满着许多苦毒的。但是神的儿女在面对阻力的里面，就如旧约的以色列人，他们是可能把圣殿重建起来，好叫他们能够享受 神的同在。那同样的，我们基督徒也能够在阻力的里面继续的追求主，追求灵性长进，建立我们的属灵生命，建立神的殿在我们生命中，好叫我们能够过得胜的生活，我们也做得到的。那这个应许为什么我们有能力做得到呢？我们因为我们基督徒是预兆未来的荣耀，因为我们基督徒是有个特别的身份，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看到基督徒的时候，其实他是预表着未来以后要来的极度的极大的荣耀，神的荣耀。我们来看八节到第十节，八节，大祭司约书亚，你和坐在你面前的同伴都当听，他们是做预兆的。这里是呼吁了约书亚这个大祭司，特别是针对了他的同伴，就是他协助他做祭司工作。那做祭司工作的目的呢，就是他们是人跟神之间的那个桥梁，通过祭司，人能够亲近神，以致他们能够经历神的同在。所以祭司的目的呢，祭司的一个主要工作呢，就是在圣殿侍奉神，因为圣殿就是代表神的同在。他们祭司在圣殿工作呢，侍奉呢，就是要主要是把神的同在带到人间来，把神的同在、神的福气、神的恩惠带给上帝的子民，这是祭司和他的同伴们的责任。那今天我们做基督徒也是一样的，我们有责任，并且我们能够把神的同在、把神的荣耀、把神的恩惠带给我们自己，并且呢带给我们周围的家庭、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孩子、我们周围的人。那问题是我们做得到吗？为什么约书亚同伴也包括我们今天新约的祭司，我们是能够做得到呢？所以他们的主要责任是要建圣殿，这样子建了圣殿过后呢，他们就能够把神的荣耀带给这个神的百姓，上帝的子民就能够蒙神的福气。那基督徒也能够做得到的。因此通过我们家人、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学校、我们的同学、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同事们，你的人生真的是能够做得到的，真的是能够享受神同在的。弟兄弟，你懂吗？每一个基督徒，基督去到哪里，基督徒就是那边的福气来的。就没有啊，我上去那边呢，反而是那不，他不应该是这样子的。那个是有一些问题 出现的。那基督徒 去到哪个地方，基督徒能够成为那边人的福气的，那这是一个历史能够证实的。所以我讲过了哈，在比方说在世界各地，包括在新加坡，在世界的很多的国家，因着基督教而蒙福的，你懂吗？比方说世界的医院，你懂从哪里来的吗？医院是基督徒发明的，医院是基督徒发明的意念来的。以前没有医院的，医院是基督徒发明的。基督的学校，好像说我也讲过了，许多的世界有名望顶尖的大学都是为了要训练牧师而开始的，不是要训练医生，不是要训练工程师，是为了训练耶鲁大学、哈佛大学，比方说是为了训练装备牧师而开始的。那过后呢，才有医学啦，才有工程师系啦，等等等，法律系啊等等。但是首先是为了神的国而兴起的。因此呢，因着这些大学呢，世界就蒙福了，世界就有许多学者做研究工作来带福给这个世界的人。所以基督教，基督去到哪里，基督徒呢就成为那边人的福气的。我们做基督徒就是这么特别的，应该是这样子的。那如果不是的话，那你不要灰心，我们好好的追求主，那你做得到的。今天我就是要跟你讲基督徒能够做到的。为什么我们基督徒能够做到呢？因为我们是大有能力的，我们是大有能力的，这不是一点都不夸张的，弟兄姐妹，一点都不夸张的。这不只是各自基督徒能够证实的，好像我刚才所讲的，基督教带福给，把福气带给世界，是一个历史证实的一些事情。所以我们是大有能力的。 为什么我们是大有能力呢？因为我们是依照，我们是依照两个东西，也就这两个东西就带给我们能力。一，我们是依照未来的苗裔，苗裔就是植物长出会长出来的植物，苗裔植物，我们是依照着一块石头，什么石头？等一下我解释。而这个苗裔跟这个石头所，这个基督徒所遇到看到基督徒，就是我们就想到两件事情：一想到苗裔，二我们就想到石头。而这两样东西呢，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是大有能力的。他们是大有能力。换句话说，基督徒的身份呢，我们可以说基督徒身份就是能力。那他这个能力呢，就由这个苗裔跟石头呢来解释、来预表。我们就来看这两件事情，为什么基督徒是有能力把带福气给我们自己、我们家人、我们周围的人呢？我们来看第一件事情，这个苗裔。那这个苗裔本身这个词汇呢很简单哈，这个苗裔本身它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会生长的东西，会长出来的东西，它是有生命力的。它不只是有生命力，苗裔植物呢就是有生命，自己会长出来的，一点点雨水，一点点的阳光和所需要的空气，它就长出来了，你不会拦阻它的，它有生命力。而且不只是它是个有它的生命力，那是无法阻挡的生命力。那到底它的生命力有多大？它的生长生命力的突破力呢？到底它的程度到什么地方？到什么地步？它是一个无法阻挡的国度，它是挡不住的，来一个国王带他的国度来到世界，无法阻挡的一个国度。这个苗裔就是有这样的力量，它是代表一个无法阻挡的一个全面性的国度。国度呢，就是代表生命、政治、这个兴旺、兴盛、福气、平安、保护，叫做国。好像新加坡，新加坡是一个全面性的一个国家，我们在经济上，我们兴荣，我们生性，我们有这个军队来保护我们的国家，我们跟国与国之间有平安，有好的关系，我们这里是一个安全地方，能够养家，能够 养家、这个就是国度的意思，它是一个有无法阻挡的国度的能力。到底它是一个，它是有办法，这个苗裔呢发出来的时候，它能够代表一个全备的生命，一个全备各方面物质、灵性、心灵的全备的生命。那这个生命就是这么伟大。就有一个我们当初的一个姐妹，有很多个哈，我只是随便挑一个来讲哈，就有一个姐妹呢，她的生病呢，她的身体呢有很多病痛啊，这个那个了哈。所以真的是很困难，所以每天都要跟病痛挣扎。但是如果你认识他的话呢，你知道这个不只是他一个姐妹啊，有许多姐妹也是这样子哈。我只是拿他来讲哈。这个姐妹很特别哈，她虽然身体有病痛呢，但是她的生命呢，如果你认识她，她是个有这个什么吗？不倒翁啊，有这不倒翁，不倒翁你打她，她又痛又弹回来啊。一打他，他又弹回来了哈，他就是不可以倒的哈，因着他的下面那个他的这个底层呢有重量哈，所以呢他是个不倒翁来的哈，认识他就懂了，他是个不倒。其实这里的弟兄很多的姐妹，很多姐妹哈都是不倒翁来的，因为我知道你们面对很多的困境，我们来到教会，我们带着笑容来的，但是我们的背后呢是带着很多重担，但是很奇妙的。虽然重担这么多，但是你们就是有这种很奇妙的一种出人意外的平安，你不觉得很奇妙吗？世界这么苦，你来到教会，你能够干赞美神、感谢神，你还能够鼓励人、问候人、为你他们祷告，如果有需要的话自己掏腰包给，自己没有钱自己掏腰包给人，你不觉得很奇妙吗？这种基督的生命，这叫不倒翁。其实这个姐妹呢，在面对不止跟身体上这个病痛呢要战要作战，面对工作上更大的压力， 但是你以为他就会崩吗？他没有崩，他就这样子的每天依靠主，天天依靠主。他证实了一件事情，不只是他，许多这里的弟兄姐妹证实了一件事情，主的恩典真的是够用的。你可以想象吗？人生这么困难，更何况他的人生比一般人困难，竟然能够一天不止一天度过一天，而且喜乐平安度过一天，每天，你不觉得很奇妙吗？弟兄姐妹，你想一想，这是很特别的生来的。换为是一般的人，他们就生命就充满着苦毒埋怨。有没有看过一些人，生命中很多苦毒的，讲不到几句话，那就是很多的埋怨啦，很多的苦毒的话啦，讲了闲话啦，不开心啦，无奈啦。那就是对这个告诉我们这件事情，一个有耶稣的生命跟一个没有耶稣的生命是大不相同的。所以弟兄姐妹有这种出人的偏见的时候呢，弟兄姐妹，他不是偶然的，他真的是上帝给你的。所以呢，这个姐妹呢还在去年呢还拿到几乎呢是最好工作上的评估哈，她跟老板啊，还有老板也一直要在过去几年还要差一点要把它炒掉哈。他就是这样子呢，很奇妙的啊，还去年年底还得到最佳人选呢、啊，最优秀，差不多最优秀的员工啊，你不觉得很奇妙吗？这个几乎快要倒的弟兄姐妹呢，竟然能够胜过每一天的困难，而且呢还拿到最佳演员的奖品，不是演员，最佳的员工的称赞。那我们这是为什么这段话所讲的，我们这个苗，我们的生命是苗裔的生命，苗裔的生命是有不能够阻挡国度的生命的力量。我们来看看到底这个苗裔所带来这个国度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国度。这个苗裔呢就是指大卫王的国度，刚才他有讲吗？这个 大卫王的国度，我们来看这段话第十五节。当那日子，那时候我必使大卫公义的苗裔、大卫公义的苗裔，大卫呢我们都懂得一点点旧约圣经 都懂、这个大卫就是指大卫的王朝，所以这个苗裔呢是指一个国度叫做大卫的王朝。所以我必使大卫公义的苗裔 长起来，他有生命力都能够长出来，他必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在那日子有一天，他说犹大国、犹大呢就是以色列的南部的国家必得救。耶路撒冷，犹大呢包括、这个不只是南部、他也代表了整个以色列国、就是以色列国神百姓的国家、神的百姓的国家叫做以色列国。在那日子犹大就是以色列必得救，而以色列的那个首都叫做耶路撒冷必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公义。那长话短说，我不研究这段话了，但是长话短说，这段话呢形容这个苗裔，这个苗裔呢是代表一个国度，到底这个国度是个怎么样的国度呢？他说当这个苗裔出现的时候，当这个苗裔来的时候呢，以色列要从被掳归回家，因为那时候呢因为他们犯罪，上帝就把他赶出他们自己地，说说 你给我滚他就把他赶出他们自己国家，就被掳到外帝国，被人家欺负，今天伊拉克。所以呢他说呢当那个苗裔这个国这个王出现的时候呢，也去接图预兆的那个王，他说以色列要从被掳呢，他们要归回家，他们能够回自己的家乡，能够享受家庭的温馨。他说呢当那个苗裔这个王出现的时候呢，以色列要能够回到自己的家乡，他们的罪要得到赦免。以色列和犹大就是北国南国整个以色列国呢要被重建，要开始兴旺，而以色列的首都叫做耶路撒冷的名誉要恢复，就是以色列这个首都呢要成为一个世界文明的一个带荣耀给这个以色列国的一个地方，一个首都。 换作说，这个苗裔是代表什么？他说基督呢，就是预兆的代表这个苗裔，而这个苗裔是代表什么？这个苗裔就是代表一个国度，要说犹大就是大卫王朝要恢复起来。所以当这个他说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是什么生命的？为什么这么有能力？因为这个生命呢是代表未来要来的一个强国。而这个强国是什么强国来的？是什么强国？这个强国呢能够带给他的百姓生命，带给上百姓丰盛的生命，在各方面的需要要供应他们。这个为什么这个国度这么有力量？因为这个国度 是大卫王朝的国度。而这个大卫王朝是代表什么？是代表大卫王朝那个独行的圣经呢？是什么时候要兴旺起来呢？就是当耶稣做王的时候。换句话说，这个苗裔为什么我们基督徒是预兆着代表着以后要来的一个苗裔，一个王？而这个王是谁？这个王呢就是耶稣基督了。换句话说，基督徒有苗裔的生命，这个植物苗裔的生命，而这个生命力有多大？它就是耶稣基督得胜人得胜死亡的生命。但这是为什么基督徒呢？每一个基督徒呢是很特别的，我们有一种不倒翁的能力在里面。我们倒不了的，死不了的，不能够崩的。你去压他，你去崩，你去压他，你去压我们，世界压我们，压不死我们的。我是个打不死的，打不死的蟑螂，打不死的大象，他是大有能力的。那这是为什么？那基督呢就是有这个苗裔的能力，他是代表一个大能的国度。国度是什么意思？我讲过了啊，国度呢就是代表呢他是能够带给他的百姓全面性的福气，叫做国度。国嘛，好像新加坡国家嘛，有国家我们就有安乐，有国泰民安呢。所以呢他的苗裔所带来的生命的福气是什么？就是说一个强国带来的生命力。在政治上，在经济上，在属灵上，那你的生命呢，你的生命就是这种的生命，你的生命就是这种生命的。因此呢弟兄姐妹，因为这个基督的生命就是这么的特别，我们要用心建立我们的属灵生命。我们去赚钱是的，我们照顾我们的身体是的，照顾我们的身体健康是的，但是弟兄姐妹，这些东西呢，这些东西是表面上的东西的，有一个更重要的东西，就是你的灵性，你的属灵生命。如果你好的把你的灵性建立起来，你懂吗？你的里面刚强，你的世界是光明的。如果你的灵性不刚强，你的世界再光明呢也是暗的。当你的里面强刚强的时候呢，外面的压力呢压不死你。但是当你的里面是空的时候，外面好你就好了，但是外面一不好呢，他就把你的里面的生命把它压死，你的整个人生就崩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明白，我们一定要分辨什么是我们做基督徒，我们不要做肤浅的人。我们要明白什么叫做宝贵的东西，什么叫做宝物，什么叫做宝贵的东西。宝贵的东西是属灵的，我们的里面的生命，我们的内在美，我们的灵性，我们的圣者的生活，我们的依靠主的心，我们圣洁的生活，我们要把它建立起来。因为这个生命，这个生命把它建立起来的时候，你的基督的生命把它建立起来的时候，它是大有能力的。我们基督徒为什么是大有能力能够造福自己造福人呢？啊，不只是因为我们有苗裔的生命，而我们有石头的生命。我们是一块石头的，我们的生命呢可以由一个石头来代表。这个石头是什么呢？我们来看啊呀，这个石头是什么石头呢？如果你要明白这个石头的重要性呢，你首先要明白一些的圣经的一些观念。那上帝很看重圣洁生活，人不圣洁不可以见到神。所以这是为什么，如果你还没有相信耶稣做救主，你祷告是没有用的，你懂吗？这为什么？为什么我如果还没有真心接受耶稣，你祷告是没有用的？因为呢，罪呢就好像水龙头的一个里面的石头， 那个水流不通的，罪呢就要像水龙头里面呢塞住了一块大石头，他把神的福气塞住了。所以你祷告，你可以祷告，你祷告，你可以祷告到什么地步呢？神不听的，这是很可怕恐怖的事情哦。因为里面的罪没有得到解决，上帝不喜悦。所以圣洁很重要。我们来看看这里说，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是为什么？基督徒还没有侍奉之前先谈生命，基督徒要侍奉之前先谈生命。我们看重的，神看重的是你是个怎么样的人，多过你做什么。所以我们基督徒如果你要有效力的侍奉神，不是你有多少的多厉害，你有多少知识，你的技巧技术 多高明，不是。先谈你的里面的生命，里面的生命不圣洁，神不能够使用你。在这里说了，人若自洁，这是相反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你就能够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你就能够行各样的善事。所以先谈圣洁，不谈能力，先谈圣洁，先谈生命，先讲你是个怎么样的人，再讲你能够做什么。上帝很看重圣洁，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就是守节心清，不向虚妄起誓，不做不怀诡诈的人。谁能够亲近神？他说圣洁，没有圣洁你见不了神的，神拒绝你，神看到你也不会掩面不看你，不喜欢你。再来，上帝是个怎么样的神呢？你眼目清洁，不看邪僻，不看奸恶。所以上帝看到肮脏的东西呢，他是不看的，你懂吗？他不看的。你的里面的罪没有得到解决的，你的祷告不蒙垂听的，你的生命不可以被使用的，先谈生命，再谈你能够做什么。那时我说，祸灾，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这里说什么呢？他看到上帝的荣耀，他说我死了，我是死人一个。他说为什么？因为我看到神的圣洁了，我看到神了。那什么意思？神呢？神是至圣洁，以致罪人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呢，他马上感受到自己是污秽不堪的。他污秽不堪到那个地步，他说我差点快要死了。所以有些人说，哎，我要见到神，我说你见到神你就死了。那你不要要求见到神，你见到神你就死了，因为你不可以见到神的。所以弟兄姐妹，上帝很看重圣洁。那你明白，没有圣洁，你跟神的关系是破裂的。没有圣洁，你的神是不可以被神使用的。没有圣洁，你的生命是不可能蒙福的。这是为什么？如果一个人没有接受耶稣做个人救主，不是说你不信耶稣你就下地，他的道理不是那个。因为你没有接受耶稣，你的罪没有得到赦免，你不可能蒙福的。好了，你明白圣洁的重要性的时候呢，这个是大框框，它的那个前提，我们就来，你就能够明白第九节。所以说，看啊，我在耶稣要面前所立的石头，在一块石头上有七眼，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亲自雕刻这石头，并要在一日之间除掉这地的罪孽。我们来看看这个石头是什么石头。那这个石头有至少有两个看法，一个看法呢是说，一个看法呢比较多人接受的看法呢，就是它是指建筑根基的房角石，因为当时他们不是打地基哈、哦，他们的祖屋呢一定有那个根基嘛哈、哦，所以他们根基呢，他们就会把一块这个房角石上放在那边，那么其他的石头呢就按照这个石头来摆了哈。哦，所以这个房角石主要的根基， 所以有些人认为说这个防脚石呢，这个石头都是防脚石，但是如果你再做仔细研究的话呢，它应该不是，相当清楚它不是的。它是指什么呢？我们发现说，如果再研究的话呢，每当这个石头这个原文字，我们的圣经是从希伯来文翻译过来的啊。当我讲原文呢，就是旧约是指希伯来文，所以当你如果你每当这个石头的这个希伯来文字呢，跟另一个希伯来文字呢，就是雕刻的这个原文字呢，是不是石头跟雕刻一起出现的时候，一起用的时候呢，它相当一贯呢，几乎每一次呢都是指祭司衣服的宝石啊。如果你明白那个大祭司哦，大祭司呢？就是在圣殿侍奉神的一个人，他的里面呢，他主要呢就是要成为神跟人之间的那个桥梁的一个中介，因为有罪的人不能够亲近神吗？所以在旧约呢，他们就通过这个大祭司的这个做中介人呢，把神的福气带到人间来，就是大祭司。Okay? 所以这大祭司呢，他的主要工作呢，就是成为罪人跟圣洁的神之间的桥梁。不然我们如果没有大祭司，在旧约没有大祭司，我们就完蛋了，我们就不能够蒙福了，因为罪人不能够亲近神，一定要通过大祭司，就是这个道理，在旧约圣经。所以呢，这个大祭司的宝石呢，就是代表呢罪得到赦免的意思。所以呢，这个石头是什么石头呢？这个石头呢，就是代表大祭司那块石头，而这个石头呢，意味着大祭司的工作，使到人罪人能够亲近神。所以这个石头就代表什么？罪已经得到赦免了，通过大祭司的工作，罪得到赦免了，罪人能够亲近神了。所以呢，我们来看这个石头，这个石头呢，是代表我们的罪得到赦免了。到底这个石头是多好呢？这个石头是有七眼啊，这个七眼呢，可以把它翻译成它有七面啊，叫这个钻石有很多面啊，所以七呢是一个完整的数字，是代表这个石头呢，它有赦罪的能力，它代表在我们的罪得到赦免，而且它是完美的一块石头，它能够使到完全，它代表在我们的罪完全得到赦免了。它代表着呢，这个石头代表什么呢？我们的罪完全得到赦免了，因为它是有七眼嘛，七面，很美丽的完整的数字。换句话说呢，这个宝石，这个石头，简单讲长话短说呢，这个石头代表什么呢？它是代表我们的罪完全被除去了，我们罪完全被除去了。为什么这个石头能够代表着我们的罪完全被除去呢？因为大祭司做了一件事情。大祭司呢，每年一度呢，他都会进到圣殿有几个地方，那个最圣、尊严的地方呢，就是叫做至圣所，就是代表神的同在。那这个大祭司每一年呢，他就通过这一日呢，就是代表这个赎罪日啊。什么赎罪日呢？所以这个石头呢，是代表罪得到赦免。什么时候我们的罪得到赦免呢？就在赎罪日的时候。因为在赎罪日呢，大祭司呢就做献祭的工作，把以色列国的罪，把全国的罪呢，在那一日呢把它除去。所以这个石头呢，我讲的有点复杂哈，长话短说，这个石头是代表什么？这个石头呢，是代表大祭司身上的那块石头，而这个石头就是代表大祭司的主要的工作，要使罪得到赦免。而这个石头呢，因为有七眼有七面，代表它是个完整的 完美的一个石头。七在希伯来人的观念呢，就是代表完美，所以它是个完美的石头。完美到什么地步？完美在哪一方面完美呢？它能够使到我们罪得到赦免。在什么时候呢？就是在一日之间，就是当大祭司一年一度进到至圣所，去为全世界的以色列国的罪呢来献祭，赎罪日。那个赎罪日其实代表什么？我讲了好长哦。赎罪日是代表什么？其实这个赎罪日呢，这个石头呢是代表罪得到赦免， 而这个什么时候得到赦免？在赎罪日。而这个赎罪日是预表是什么？这个赎罪日呢，其实如果看新约圣经呢，它是预表着有一天一个救主耶稣基督要为我们而死。在这一天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我们的罪得到赦免。所以换句话说呢，这个赎罪日一日之间呢，它是代表赎罪日，每年大祭司在赎罪日为众人的罪来献祭，但是它更是代表以后几千年要来的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使我们的罪得到赦免。换句话说，这个石头呢，它代表能力，能够把我们的罪除去的能力。这样子，当我们罪被除去的时候，我们罪人就能够蒙受神的恩惠了。不然的话，如果你的罪没有得到赦免，你是不可能蒙福的，像你看你一眼都不看。但是因为这个石头是代表什么？代表说你的罪得到赦免了，你不要担心，你能够听进神，你来到神面前祷告求恩，上帝一定赐福给你。基督徒呢，就是预兆的代表着这个石头，基督徒呢就好像这个石头，就是预兆这个石头，而这个石头就是代表什么？其实是代表以后耶稣基督。所以这个苗裔跟这个石头呢，其实呢两个呢都是代表耶稣基督的。苗裔代表基督耶稣基督的生命力，石头代表耶稣基督要做的工作，来为我们罪而死，使到我们罪得到赦免。所以通过这个苗裔代表耶稣，石头代表基督，苗裔给我们能力，石头使到我们罪得到赦免，因此我们就能够蒙神的恩惠，上帝就垂看我们。我知道我讲了好长啊，把这段话先交代清楚，重点很简单。这是为什么我们基督徒，因为我们基督徒是预兆着未来的荣耀，我们基督徒呢就是代表以后看到基督徒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什么？看到能力，看到罪得到赦免，我们就看到神的荣耀了。因此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有一天，现在我们经历能力，但是有一天这个能力，这个生命要完整化。什么时候？当那日你们个人要请邻舍坐在葡萄树和无花树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我们因为有这个苗裔的生命，我们因为有石头，我们罪得到赦免，因此我们能够肯定知道说呢，有一天这一天一定会来到。是哪一天呢？就是有一天我们人众人要坐在葡萄树和无花树下。是什么意思？其实它是个比喻的，它是代表国泰民安。每一个人能够在葡萄树，有葡萄树可以喝那个酒，可以庆祝，有无花果 的果子可以吃，代表这个生活有上帝维持我们的生活，我们有食物吃能够生存，代表国泰民安。而这个国泰民安，这个葡萄树和无花果树呢，代表不只是代表以后千禧年上帝要在地上立他的国，它是代表天堂。但是我们不要，也不用跑得这么远，基督徒现在开始享受葡萄树和无花果树树下的那种生活。国家胜利，和平旺盛，现在呢我们开始享受了神的同在，以后这个同在呢要完整化，要达到一个高峰，我们要得到神的荣耀。在这里我要向那些还没有相信耶稣的朋友讲话。那亲爱的朋友们，基督徒会中癌症啊，非基督徒会中，如果你还没有相信耶稣，你可能会中癌症的。基督徒相信了耶稣也可能会中癌症的，还没有相信耶稣的人可能会被裁员的。如果你相信了耶稣，你仍然也一样的，你可能也会被裁员的。那你说好了，那非基督徒没有不信耶稣的人跟信耶稣的人到底有什么不同？那我会让我讲，我们的生命是不同的。就如果你倒霉的时候，你我倒霉，你也会倒霉。那我们跟还没有相信的人也是不同。那不同在这里了。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 将来如何还未显明到。首先我们虽然面对跟其他整个世界是一样的，我们面对困境，我们也会哭，我们也会生病，我们也会面对困难的，但是呢，我们有一个身份，我们是神的儿女的身份。就因为我们基督徒是神的儿女，我们有能力去应对困境。我们跟还没相信耶稣的朋友们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因为如果你没有相信耶稣，你没有上帝来帮助你，我们有，只是不明显而已。但是对世界不明显，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 你懂的，对不对？这里有多，你们的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够见证这些事情。当我有困难的时候，上帝安慰我；当有困难的时候，我祷告，上帝垂听；当有困难的时候，上帝给我智慧，很奇妙的为我开路，不是吗？所以呢，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跟还没有相信耶稣的朋友们是不一样的。现在我们有能力来度人生，不只是这样子。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身体。而且呢，这个有一天我们要得到我们的软弱的身体要改变，我们不完整的生命，面对有困境的生命呢，要除去，我们要得到永远的荣耀。我们有一个天堂，我们有永远的荣耀，我们有一个美好一个日子，我们能够向往我们等候的。但是如果你没有相信耶稣，你没有这个福气。如果你没有相信耶稣，圣经告诉的讲得很清楚，你的未来是什么未来？我们相信耶稣呢，我们的未来是荣耀的。但是如果你没有相信耶稣，你的未来是不荣耀的。不只是不荣耀，圣经说什么？他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你的结局是沉沦的，因为你犯了罪。但是感谢上帝，当一个人真心接受耶稣做个人救主的时候，上帝赦免你的罪，给你新的生命，给你永生，给你天堂。很快的，我们回顾一下刚才我们所学习的。我们生活在一个有许多软弱的身体，我们要常常面对生活上的压力、病痛、难搞的人、难相处的人。然而呢，我们却能够经历神的同在和胜利。为什么？为什么我们基督徒在困境中能够经历神的能力和胜利呢？因为我们的生命是预兆着未来的荣耀的。我们的生命是有什么能力呢？一，我们是苗裔的预兆。那这苗裔代表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和他的国度，他带给我们不能够阻挡的全备的生命的生命力。我们基督徒呢，就是有这种的苗裔的生命。二，我们基督徒呢是有石头的能力，石头的生命，我们是石头的预兆。这石头代表我们的罪完全得到赦免，因此我们知道我们多不配，上帝会顾念我们的。我们多不配，上帝会看我们的。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的时候，我们的罪得到赦免，我们一定是蒙恩惠的人的。因此呢，但愿当我们明白我们在困境中、在阻力中呢，我们能够享受神的同在。但是你一定要做一件事情，你要用心用功的去栽培那个里面的生命，属灵的生命。你一定要用功栽培你里面的属灵生命。今年刚刚开始，今年刚刚开始，每一年如果你的孩子呢，每一年呢都是那样高呢，你会不会难过？你一定难过的，对不对？每一年都是那个高度，你一定难过，对吗？那弟兄姐妹，今年刚刚开始，但愿呢你在你的灵命上用功，你一定能够享受神的同在的，享受圣殿的重建的。那在年底的时候呢，但愿你长高了，你的生命更美好了。所以今年刚刚开始，今年你要做什么？神的旨意对你来讲是做什么？追求灵性的长进，在聚会上不要缺席，在上课上要忠心，在你的灵修读经祷告要忠心，要追求。这些东西很简单的，聚会、上课、团契、灵修祷告，这些东西是关键的。如果你每一天、你每个星期都忠心的做这些事情，你一定会成长的。我们去祷告。我们的主，谢谢你给我们你宝贵的话语， 主，我们的生命真的是很困难，人生真的是很难走，我们要面对生活上的压力，我们要面对难相处的人，有些时候是我们自己带问题给别人，有些时候是别人把问题带给我们，我们要面对身体上的疾病的疼痛，还有很多很多让我们辛苦的事情。主，我们有时候感觉到好像很力不从心，我们信耶稣，我们跟信耶稣不信耶稣的人到底 有什么不相同呢？但是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把你的宝贵的话今天给了我们，因为我们基督徒是预兆着未来的荣耀，我们的未来，我们的结局是荣耀的，因为我们有苗裔的生命，我们有生命力，因为我们是预表着石头，这个祭祀石头，我们的罪老早就得到赦免了，主老早就悦纳我们了，我们再不配，我们会成为蒙恩惠的人，因此我们知道我们是有能力来跑人生的，帮助我们在今年刚刚开始，帮助我们能够在灵性上用功，不要偷懒，在聚会，在上课，在团契，在熟练操练上一点一滴的，主啊，你帮助我们殷勤，不要贪爱世界，不要贪爱罪，好叫我们能够享受主的同在，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